你好，欢迎来到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线上冥想课程声音栏目，由我 Jade 作为原创作者和声音主播。你可以在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公众号找到对应文字内容和关于我们的其他信息，也可以在各大声音平台搜索晚风说，找到我们的另一档访谈类播客栏目。我们还发起了线上冥想俱乐部20×12 Club， 通过20人12周的自我学习和相互学习，陪伴与启发你的冥想练习。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在对话框输入俱乐部，添加管理员微信，期待你的到来。第15章，身体和呼吸，冥想的两个翅膀。冥想是一种大脑锻炼，但是大脑的健康需要以身体和呼吸作为基础。前面几期呢，我们已经涉及到了腹式呼吸、身体扫描等一些提高对呼吸或者是身体感知的方法，都是作为冥想的辅助。实际上，冥想、呼吸、身体就像一个等边三角形一样，它们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在瑜伽练习中，身体是重点，关注呼吸方法和冥想的意识训练是两个翅膀。而在调息法中，呼吸是重点，身体和意识是辅助的两个翅膀。那我们先来说身体。其实我们现代人对于身体的观念是蛮奇怪的，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从小到中国长大的80后90后，我们从小到大不仅体育课是被低估的，而且很少有类似于舞蹈、瑜伽、康复学等作为必修课帮助我们去了解和探索自己的身体。大多数人呢，在成年之后只是把身体当成一个工具，病了就吃药，坏了就休，累了就喝可乐、咖啡、红牛，表现良好就没有节制的加班熬夜、喝酒蹦迪，直到把身体造坏。那去年的某个契机，作为一个柔韧性极差、协调性一般的成年人，我第一次上了一节现代舞的课，结果就在热身的这个短短的几分钟几个动作里面呢，老师让我们光着脚自由的舞动，让我有一种特别莫名的感动，差点就哭出来了。我当时的感觉是，身体原来是一座庙宇，它有巨大的能量，它既像全能的上帝，又像无知的小孩，甚至不可预测，有一种独立而随机的美感。所以下一次如果你也去上现代舞的课的时候，你或者你在家里面播放一段音乐，试着让你的身体随之舞动而不加控制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也许你很难预测身体做出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很惊喜。瑜伽呢是很相似的，它离呼吸和冥想很近，实际上最原始的瑜伽就是冥想的坐姿，后来才有了身体运动。在瑜伽练习中，我们常常说体式是途径，呼吸才是目的，我们通过身体来认识呼吸。相反，如果呼吸不顺畅，那证明你现在在做的这个动作，这个体式的做法很可能是有问题的，呼吸卡在一个地方。瑜伽呢还有专门的瑜伽呼吸，又叫做乌加因 Ujjayi 呼吸，它就是用更深长的呼吸给身体更多的供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比较难度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动作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加上这个乌加因呼吸，感觉到我们的呼吸就像那个声音，就像大海在身体里面一样的，通过声带进入我们的腹腔。那冥想的身念住，还有其中提到的身体扫描，就和瑜伽、气功、太极一样，都 都是通过把意识带到身体的特定部位来加强大脑神经对躯体感觉的感知能力。这种躯体感觉又统称为体感。那体感呢，在生物学上包括触觉、压觉、温觉、痛觉、本体感觉，我们在之前也都或多或少的介绍过。那有关体感的神经从遍布身体的各个部位的感受器开始，经过脊髓皮质一直来到大脑皮层，具体又可以分类为皮肤感觉、运动感觉和内脏感觉。那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瑜伽、冥想和气功都能够偶尔或者持续地产生体内有气流动、打通任督二脉这样的感觉。其实只是体感神经的信号增强了，我们更容易感受到平时感觉不到的身体感受。当然，大概率下你体内的气的流动也更通畅了。比如说我在一段时间的这个冥想和瑜伽练习之后，有一次我去扎针灸，然后医生就会看到针灸在我身上会不停的在动，就是在穴位上会不停的抖动。他说这个是很少见的。那其实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冥想的时候感觉到的这种气动和针在我的穴位上动的这种感觉是很相像的。那身体的协调和感知能力的提升也能反过来帮助我们更快地在冥想练习上进步。身体是大脑的传感器，如果没有身体的敏感，那我们就无法意识到我们在接收什么样的来自环境的信号了。那我们之前所说的四念住，所谓的观身、观受、观法，这些就通通没用了。所以在四念住里面，第一步就是观身。我曾经在巴厘岛尝试一种叫做声音冥想 （sound meditation） 的方法，后来我在很多个国家的和地方都尝试过这种方法。它就是通过不同乐器与身体不同器官的频率共振关系去疗愈身体。它甚至可以治疗那种很长时间的顽疾，比如说你的哪个膝关节或者是哪个内脏的身体部位有着一些慢性的疾病，其实吃药已经很难去解决了，而且反复复发，就是有根源在那里。那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在巴厘岛啊或者是其他地方去寻求 sound meditation 的帮助。那当时我的感觉是，当乐器的声音越来越高频的时候呢，就是到了换作了一个它是从身体的海底轮，也就是频率最低开始，然后一个一个的换乐器。那到了比较高频率的时候，我感觉到眉心明显的震动和强烈的光，尽管我的眼睛是闭着的，也没有开灯，但感觉好像就是有人把灯打开了一样。同样，当乐器更换到更小的波、频率更高的时候，我感受到震动换到了头顶，而不再是眉心了。那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或者是穴位，其实都有它自己的震动频率。后来我在尼泊尔十日闭关冥想的时候，也感受到了类似的频率。那最后一天，我在打坐的时候，其实已经感觉不到我的身体了。全部的身体部位和感受都成了不同频率的震动。而瑜伽中我们常常提到七个脉轮，也都可以真实的感受到它们其实是七个震动的中心。那再来说说呼吸。呼吸是正念冥想的最重要的锚定物，对吗？我们一开始就讲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注呼吸，而不是其他的所有的外在的事物。那呼吸是连接意识世界和潜意识世界的桥梁，所以它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但是呼吸也看起来太普通了，因为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不管我们是平凡还是伟大，还是什么样的社会地位，还是什么样的年龄，我们都在呼吸，活着就在呼吸，所以它太普通，以至于没有人平时会去注意到它。 那曾经有一次，我是在冥想进入那种深度的入定状态之后呢，感觉到皮肤的每一个毛孔其实都是能呼吸的。当你深深地强调几次呼气到呼净，不刻意吸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全身的皮肤都在自然的，也很自由的在吸气。还有很多次在瑜伽课上，我也感受到呼吸其实能到达身体的任何部位，并且引导身体做出本来难以做到的动作。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在瑜伽里面觉得一个动作很困难，不如用你的脑子去想，哎，我可以把我的腿伸得更远，我可以把我的胳膊伸得更长，我可以把我的侧弯更弯，我可以把我的扭转更扭转。你用你的脑子先去想，然后把你的呼吸带到这个位置，你可能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收获。那既然呼吸如此重要，有什么专门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训练呼吸呢？一个普通人可以练习的方法叫做 Pranayama 调息法。其实调息法也是在很多的这个印度西藏的瑜伽密宗，也包括佛教的冥想中都会用到的一种方法 Pranayama。那 Pranayama 调息法其实又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其中有一些带观想啊，然后有一些就是带动作呀，有一些很复杂呀。那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最常用最简单的，叫做九轮呼吸净化法。那如果你在之后熟悉的这种方法，你想去探索其他更复杂更多元的方法，你也可以自己去网上搜索，都非常容易找到。那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调息法的原理是什么。那我们的呼吸通道呢，最主要是通过鼻腔，对吗？是鼻腔把空气吸进了或者吐出了我们的身体。那鼻腔呢又分为左边和右边，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鼻腔两个鼻孔。那像人身体的大部分其他对称的部分一样，左鼻腔连接的是右半脑，是反着的，所以我们的左鼻腔连接的是右脑。那右脑呢又主管情绪、空间、感情、思维，我们在之前也介绍过。而右鼻腔呢连接的是左脑，它控制的是逻辑、数字、理性思维、线性思维。左边的呼吸和右边的呼吸呢，就像我们的左脑和右脑一样，常常会出现不平衡。事实上，没有人是完全平衡的。那这种不平衡会直接的影响我们的个人的个性，特别有意思。那现在你就可以做一个小实验。如果你现在试着堵住你的左鼻孔，用右鼻孔呼吸几次，比如说四五次。然后呢再堵着右鼻孔用左鼻孔呼吸几次，你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吗？感受一下。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会有一边明显的更通畅于另外一边，也就是说我们是左右不平衡的。而且你有可能上午和下午的状态都不一样，早上起床和晚上睡觉的状态也不一样。当过多的能量在右脑、左脑不平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变得特别的情绪化、易怒、易感伤，就是我们在这个阴阳里面所说的阴性太强了。而当过多的能量在左脑、右脑不平衡的时候呢，我们又会有很强的，比如说控制欲啊、征服欲啊，性格比较 aggressive， 就比较激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阴阳里面的阳性。那分别去疏通两侧的呼吸，就是为了把不平衡的能量去释放掉，我们寻求平静又敏锐的这个平衡点。那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试一下。第一步呢是用右手大拇指关闭右鼻孔，然后你的食指和中指呢可以比如说放在你的这个眉心的部分，这样搭着，就是我们用右手大拇指堵住我们的右鼻孔，然后我们的左鼻孔是敞开的，慢慢的吸气，同时然后慢慢的呼出，慢慢的吸气， 快速的呼出，这是第一轮，然后我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慢慢的吸气，呼气，慢慢的吸气，快速的呼出，这是第一轮。然后呢，我们重复同样的方式，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呼出，慢慢的吸气，快速的呼出，但是最后呼出的这一步更快一些，比第一轮更快一些，这是第二轮。然后我们再重复一下同样的方式，慢慢吸气，慢慢呼出，慢慢吸气，快速呼出，你可以连续呼三次，把它给呼尽，就像这样。我不知道我这个录音设备是不是听上去不太清楚，或者是但是你自己就是相当于最后一轮的这个快速的呼出，你可以把它呼尽，呼呼呼，你用三下连续的这种强力的呼气，把你的这个气完全的呼出去。所以呢，这是第一轮、第二轮和第三轮。然后呢，把你的右鼻孔打开，用你的左手大拇指关闭左鼻孔，把你的右鼻孔敞开。那慢慢吸气，慢慢呼出，慢慢吸气，快速呼出，这是第四轮。重复同样的方式，但最后呼出的一步更快一些，这是第五轮。再重复同样的方式，但最后呼出的一步最用力，连呼三次并且呼尽，这是第六轮。现在把两只手都放下，两个鼻孔同时呼吸，同样慢慢吸气，慢慢呼出，慢慢吸气，快速呼出，这是第七轮。重复同样的方式，但最后呼出的一步更快一些，这是第八轮。再重复同样的方式，但最后呼出的一步最用力，连呼三次并且呼尽，这是第九轮。那我们的基本的九轮其实已经做完了，不过别急，后面还有第二个步骤。这个时候呢，你已经通过九轮呼吸净化法清理了你的两边的呼吸道，此刻你可以吸大口气到吸满，然后屏息，同时会阴微微上提，想象你的身体，你的肚子就像是一大口湖水一样停留在你腹部的湖泊，然后最后再松掉呼吸，这是第二步。最后的第三步，我们来进行三次正常的深呼吸，尽量的让你的吸气尽量的来到全身，并且感受与调节呼吸前相对比的你的呼吸的感受的变化。那这三步总体加起来的练习可能就需要5分钟，所以特别适合在比如说早上起床后，因为其实早上起床后我们的鼻子是比较堵塞的一个状态，然后瑜伽前、冥想前练习，这些都特别有助于你的瑜伽和冥想。那一天中也可以练习多次，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比如说你可能累了，中午午休的时候你就可以练习5分钟，并且可以感受到你不同的时间段自己的这个呼吸道的变化的状态，有的时候左边更通畅，有的时候右边，跟你的个性以及练习时候的大脑状态是有关系的。那如果你觉得感兴趣的话呢，你之后可以再加上更复杂的练习方法，我们这里暂时没有介绍。比如说你可以利用观想的方法，在你吐气的左边右边的时候想象你的气体是有颜色的，还有当你在第二步去吸一大口气的时候，想象同时在你的身体中吸入了光， 对，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用观想去帮助你去更高效你的练习的方法。它的原理呢，是因为颜色，我们大脑的这个认知区域对于颜色的反应会比思考更快。所以当你想象，哎，我去释放左鼻孔的气体来释放右脑的情绪，和我去释放右鼻孔的气体释放左脑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逻辑思维在里面，但是你可以用颜色去代替逻辑思维，这样的话你的大脑反应是更快的。Anyways, 这个我们可以再更深入的，比如说在我们的20乘12 Club 里面，如果大家有好奇的话，我们可以再来讨论。除了瑜伽和调息法，其实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平衡身体和呼吸的健康。比如说经常到自然中去呼吸新鲜的空气，比如可以找到可以踩的草坪，光脚在草地上行走。那我的中医的朋友也给我有过建议，说可以尽量的穿布鞋。对，因为其实我们的脚我们自己的身体离大自然的隔阂已经很多了。还有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练习正念饮食，观察身体对你此刻摄取食物的反应。还有选择一个长期可以帮助自己更了解自己身体的运动，比如说网球啊，比如说拳击啊，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呢，你意识到呼吸的智慧和身体的智慧，你开始尊重他们，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工具去看待。至少你可以认为，哎，我的身体其实和我的大脑是同样 powerful 的，同样有力量，同样有智慧，也同样有用的。这样的心态呢，也自然会影响我们的冥想练习，让我们每次坐在垫子上的时候，哎，就像走进了一座神庙一样。那记得我在巴厘岛也去过一个 water temple， 就是水，叫水神庙吧。整个庙里面其实是没有神像的，只有高高低低的水流。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像这座水神庙一样，而呼吸就像被供奉的水流一样。那今天的冥想呢，你可以试着在之前加入十分钟的瑜伽练习，比如说你可以跟随 APP 啊，或者是自己做几个拜日式啊，和五分钟的调息练习，就是比如说就用我们今天讲到的 Pranayama 九轮呼吸净化法。那进入冥想的时候，你可以带着感恩和敬畏，还有带着好奇心，就像走进了一座庙宇一样。结束后，把你的经历和今天的感想记录在口袋冥想小程序中，或者来20乘12 Club 与我们分享。好的，那我们就下次再见。